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8月24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那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立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谢谢谢谢。
啊，那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就是最近也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讨论的话题？
不敢说啊，因为我
但但说无妨。
因为我最近看那个，看那个文贵儿又出来了，然后还有那个谁又出来了，
就是、班农给抓了，对不对？
文贵昨天又说了一个，他现在开始攻击那个谁了，你知道吗？攻击伟大领袖了。
啊。
说了几个八卦，然后我看了一下，当时心里就崩溃了。
我就是说，那个习近平当初去海湖庄园的时候，跟特朗普，要很大的代价换他，是吗？我觉得这他有点抬。
他弄了一个绯闻出来。
哦。
你去查一下，查一下。
绯闻是什么？跟什么王岐山同一个什么老婆？
不是
这个啊，不不
他是说那个谁的老婆啊就可以了，因为这样再往下说，估计中国领事馆不允许我们回伟大祖国了。操！
我现在觉得，因为现在上周是美国民主党那个全国大会，然后这周是共和党那个全国大会，然后。就是说民主党虽然说他没有提那个外交政策，但是他在纲领里面把那个一个中国给删除了，然后那个共和党的话，其实还没开的时候，特朗普就说要把中国要负那个新冠病毒损失的全部责任，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反正是要跟中国过不去，然后民主党纲领里面把一个中国删除了也是蛮蹊跷的，就是说好像有可能会承认台湾，这样子的话就是跨党派的一个动作了，这个就比较，这也是比较大的，我感觉。
严格说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啊，美国也不可能，因为是这样的，对美国来说，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对？我们认为美国是这个叫什么最大最成功的，或者说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模板，对不对？那么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要求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都成为一个资本生产的这个链条上的每一环，对不对？这个大家没有疑问。那么可能就是今年的话，迫不得已才会打仗，打仗那个是都是最后的那个破坏手段了嘛，对不对？
都是这么说，但是特朗普这个人，他既然要跟中国算账的话，照以前所有的总统来说都做不出来的，但特朗普他既然要算账的话，他的手段总是有的呀。台湾不是李敖不是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嘛？对，这总要捏几下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怎么整中国呢？
其实以前你看新闻，他们整过我们，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90年还是91年，那时候他们曾经美国曾经这个对我们东南沿海进行电子干扰啊什么之类都试过，真的。然后这也是到南海啊什么地方都有，但总体来说，对美国来说， 他当初拉中国进来，一也是为了压制这个苏联，二也是希望中国能变成其中的一个生产基地跟消费基地，对不对？他们这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经济来搞一搞别的东西啊，什么茉莉花啊什么之类的。但没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东西，好像比美国这边想象的强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倔强很多，就跟那个没有变成台湾，或者说没有变成台湾这种制度，所以说中国翻桌子翻的有点早。这次也有可能是无意中要翻桌子，你知道吧？就是说，你按照你看啊，胡锦涛那时候还是很谨慎的，胡锦涛就跟大家都道歉了，说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个东西新冠传染到全世界。最后，也就是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看的
是那个是 SARS， 那个叫 SARS， 不叫新冠
啊？不不啊，对对对，那个叫 SARS。
嗯。
然后那时候 SARS， 也就是我那时候在美国看新闻，也就是最多大家也恐慌，最后也就传了一个中国。跟附近的几个，
香港也传了一下，香港
对，但是胡锦涛的话也是出来道歉了，对不对？说我们做的这个姿态至少是有的，和这一次做的这个姿态是完全两样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
战狼外交误国呀，当然这个战狼外交也是这个最高领袖的一个
底气了，
一个
战狼外交
的要求吧。
你没底气，你怎么战狼外交？那说明我们还是有了一些底气，对不对？因为可能就像我这种叫什么无良文人，经常写上一些中国强大，中国是第一，大家一看可能传到上面去。
不是，现在不是底气不底气的问题，就是说以前是有一个韬光养晦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指导方针嘛。现在就用那个，这帮人说我们那个蹲着都比日本高，我们怎么韬光养晦啊？就这叫金灿荣说的是吗？这种御用文人真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不是啊，但是你忘掉了我们的那个这个古代的历史里面，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事后我还要干你，你懂不懂？你还是没有理解韬光养晦这个词。韬光养晦是说我现在卧薪尝胆，等我这个恢复了，我还他妈的要咬你，对吧？这是两种方式。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哈。我觉得当初这个韬光养晦呢，其实这个四个字呢是对中国人说的，它不是对美国人说的，因为美国人也不懂。这是一个成语或者说历史故事，它有很深厚的一个文化背景。当时就是说，哎呀，大家对中国人来说来讲的话，韬光养晦就是，哎，大家先不要跟美帝国主义那么较劲，对吧？我们先韬光养晦，然后先发展自己。但是我觉得就是邓小平那会儿的所谓韬光养晦，实际上是一个面对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全面溃败的局面下的一种说辞而已。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很清楚，就是因为八九之后美国老布什政府对中国就是继续鼓励，就是说你们要继续改革开放。那邓小平也是承诺我们一定要继续开放，谁不开放，谁不改革开放，谁要下台。然后呢，面临着苏联的解体，面临着东欧的解体。所以我认为那会儿的中国整个领导层来讲的话，不认为中国还有一天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或者说击碎资本主义的这个大本营，然后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是这个事情呢，从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开始，给中国的高层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看上去貌似强大的资本主义怎么这么脆弱不堪一击，或者说他们的结构上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导致他们的整个的资本系统啊，尤其我觉得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主要是 问题是出在资本这一块。那资本主义这么脆弱的情况下，然后要需要靠我们中国40000亿的这种也是金融的这种手段，然后成为整个全球的这个引擎，我觉得这个是给当时的中国的高层一个信号或者一个警醒，突然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韬光养晦，或者说我们以前韬光养晦是对的，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之后，我们的能力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指引整个的全球的发展，我们可以给他们指挥未来的模式，我们怎么集中力量办大事，然后让美帝国主义也好，或者说是资本主义也好，在我们的这个强大的力量下，然后发抖，或者说依靠我们。我觉得这应该是2008年、2009年的一个转折点。
没有，那个时候最高领袖好像没这个意思啊。
当然没有，就是这个他是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就拐弯没有那么快，你知道吗？但是2008年，我觉得2009年是一个转折点。
那个时候温家宝是吧，温家宝当总理嘛。
其实就是韬光养晦也好，或者说是中国跟美国的竞争意识也好，或者说是想压倒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也好，它实际上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一个目标，它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没有这个韬光养晦，其实就是那个邓小平有16个字的方针嘛，就是说永不出头啊，什么韬光养晦啊，永不出头啊，
对，
就是说那个中国就是不要出风头嘛，就是说如果在外面不要领头，因为这个其实邓小平那个时候其实看得蛮准的，现在如果你在第三世界啊要领头，这个代价太大了，你现在这个全世界，你现在其实那么多家底全是送给这个非洲国家去了，然后一带一路那这些钱全部打水漂了，差不多就是
这样。
以前改革开放40年存的那一些钱基本打水漂了。
韬光养晦永不出头本身就是矛盾的，对吧？如果说永不出头，根本就不用韬光养晦。刚才那个顾博士也说了，这个典故我们还是清楚的，对吧？作为中国人，或者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来讲，韬光养晦的意思就是说，一旦我羽翼丰满的时候，我一定是要把你干倒的，这叫韬光养晦，对吧？那韬光养晦然后永不出头，这本身就是矛盾，这就反映出那会儿的中国高层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不想服输，对吧？我们不想认输，我们大中华，我们中国对吧，在1840年被资本主义被西方干的稀拉哗啦之后，然后甚至被小日本这种我们那么鄙视的一个倭寇，然后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这个时候是憋了一口气，那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何去给自己一个鼓励或者勇气，让我们勇于发展。你想想我们在文革之前，对吧，这个超英赶美，那个实际上也是一种勇气，或者说一种鼓励自己的一种方法。那韬光养晦也依然是，但是他又说永不出头是什么意思呢？说你不要轻易出头，永不出头意思就是不要轻易出头，对吧？但是你一旦说你蹲着都比别人站着高的时候，你怎么不出头，对吧？你那个子蹭蹭长，对吧？然后人家长5厘米，你长50米，不出头是你趴在地上还比别人高，你怎么不出头，对吧？锋芒毕露，对吧？就像
这个现在出头是他想当老大这个东西，
那只是说我们的时机没恰好嘛，对吧？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做错了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早了，那如果我们
现在即使 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中国是非常淡化这个意识形态的，所以呢，美国还有西方国家没有把中国当一个潜在的威胁，没有把它当敌人。那现在你这个一出头一看，你是中国是唯一的，或者说世界上总共两三个不选举的一个，已经被公认为这个威权也好，独裁也好，这样的就是不选举的国家，那你要去当头的话，大家都怕的，都害怕的。
他是这样，就是他首先他认为，我虽然是威权国家，我虽然是特社会主义特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没有错啊，对吧？因为我们集中力量办大。
现在有错啊，现在就是疫情这个出来了，出了疫情就没办法，人说刺激的就是你搞出来的呀。
我说的是疫情之前嘛，就是在疫情之前，甚至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没有什么错，对吧？它也在发展经济，它也在名义上是一个市场经济，然后它也加入。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至少中国还没有修改宪法嘛，就没有修宪的话，至少你这个领导人还是可以更替的。那一修宪嘛，大家都明白了，现在是变成什么意思了，就是。
是的。
这个事情。
所以早了嘛。
对啊，然后就。一个是香港的事情搞这么大，就是说本来香港没有什么事情啊，你这个五大诉求，当然五大诉求里面有的他就是做不到，因为有的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白朗还是什么，就是打人啊什么东西，那些可能就是确实是大陆派过去的人打的，然后呢这个学生要求就是公开什么独立公开的调查，那可能调查出来就不好看了嘛，就索性就不答应了。
我觉得
这个事情你
关键点，这都
本来已经偃旗息鼓了，就是有了疫情偃旗息鼓了。
No.
你弄了个国安法嘛，你不这个把像香港这个亚洲或者说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白白葬送了，就是说，
就是
本来
是小事情，关键点。小袁，你听我说啊，就是关键点是什么呢？关键点就是。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的这个个人主义，我们之间的竞争到底谁厉害，这是关键点，也就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在推动经济也好，推动社会的福利也好，福祉也好，到底谁厉害，
现在不是谁厉害，就是你这个制度不能危害世界嘛。你现在这个制度首先把香港给危害了，然后呢，人家说起来你已经这个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是香港是一件大事情，然后疫情也是一件事情，疫情这事情你中国，早期的时候，人家微信你发个圈都要抓，都到公安局去写保证书的，你这个东西。这个就确实是危害世界的嘛，对不对？
小袁，你听我说啊，你知道现在国内的很多亲友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他们说的也很清楚，就说如果美国的一切都是非常强大的一种社会制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把疫情控制的这么好？为什么美国的疫情控制这么差？因为有些时候他会把这些东西摆在桌面上来谈，对吧？就是他结果论嘛，对吧？如果疫情的控制你们做得不好的话，那如果我们威权是确实是威权，然后我们封城说封就封了，对吧？连别说城封了，连那个楼门洞都要拿水泥把你堵上，但是他最终的结果是疫情被控制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的个人主义也好，自由也好，然后导致疫情不断的蔓延，然后没有人肯去戴口罩，然后像前两天还有50万人的那个这种摩托车的这种大型的聚会，就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世界怎么能够这么去运行，美国的政治制度如果那么优秀优良的好， 情况下，那为什么会把疫情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控制不好？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到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好，还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好？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就近些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那么信心满满，为什么那么像你说的去跑到非洲啊，跑到那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然后去大投资，实际上他是想把这种价值观输出出去，然后形成最起码在发展中国家，就是你资本主义我改变不了，对吧？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改变不了。那好吧，那我就去那种发展中国家，给他们输出一些价值观，给他们输出一些技术力量，然后让他们能够像中国一样，然后迅速的致富，迅速的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产业链里面去分得一杯羹，然后受到中国发展的这种福利，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呢，顾博士你是怎么看的刚刚一段时间？
对，其实他刚刚说的也挺好，但是我来举个例子啊，我有这个同学跟朋友在乌鲁木齐啊，这个当然也有闺蜜在乌鲁木齐了。这个东西中国人因为是那么多年嘛，为了方便统治者统治了，他当然说这种集权的东西什么封锁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给屌丝们用的，就是为了方便统治。我也知道如果我是领袖的话，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的，就像金三他去瑞士留学也不妨碍他回去用一样的这个恐怖手段。我就说一下在乌鲁木齐这个事情啊，我那个同学几个同学4月份5月份的时候，他们是属于说句不好听的话，屌丝啊，就是在那个类似于协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底层劳动人民嘛。他那个5月份6月份的时候，就尾巴也翘起来了，经常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看，这个美国怎么传播这么多？太让我世界第一，太让我失望了。”我说：“这个未来还很长，先不要说人家世界第一这么做没有道理。”接着发生了什么，大家也看见了，就这个月。这个月头，哎，7月底，整个乌鲁木齐都被封锁了。封锁了他们，像他们这种普通屌丝，对不对啊？关在家里要关多少天？关28天，还不是14天，关28天。关28天还 OK。深更半夜，就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有人敲你门让你吃中药，是真的。我到时候我可以给你看这个聊天记录，我问了，你说是的，吃中药，就有人吃，有人不吃。就是说，但是人家小区的在那个。就是像美国警察那个 body cam 那个身体摄像机就带着拍着，反正你要把那个药拿着。有的小区比较过分，就像你要当着面要吃，吃了好多，你看很多在那个微博上发的照片上发出来的那种吃中药之后发的满脸都是啊，什么各种过敏反应啊。那我那几个同学就不再说话了，再不说他们那个制度好了。为什么？没有工作，没钱，他也没人跟他发钱，也没在里面，天天锁在家里，只能出去。家里人有固定的人出去买菜，那好吧。而且他们说的时候，你看他们笑话人家武汉不希望武汉的时候，结果他们也变成其中的人。大连也有，我那个朋友一看大连，整个小区门都封起来，那个楼的门全封起来。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美国嘛，你要是坏人的话，你想得病你就跑出去，那肯定得了嘛，对不对？其实美国还有一个数据很不那个透明，就是说到底是谁得了。 在哪里得他没说。
他现在也有就是什么种族的，就是他不是说统计了嘛，就是说得病的人当中40%是拉丁裔的，就是那个。
那么
然后
拉丁裔的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学问出来了，他们是干什么得的？那我就可以猜了。那么他大部分是在机场工作的，我可以看到，那非洲裔对不对？那些在机场
非洲裔10%，所以拉丁裔跟非洲裔加起来占50%多了。
对啊，
就是，
那纽约那边非洲裔很高啊，那么从哪里传出来？那肯定就是从那个机场传出来。然后非洲裔又喜欢待在一起唠嗑喝酒，那更把不住了，对不对？你别看白人，反正人也不傻，知道吧？也就年轻人弄死。我跟
还有这个，他这个死亡的90%都是70岁以上的，对吧？
对啊，
这个，
你最后大家其实都知道老头老太太死，
对啊，
对不对？那人家说那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就说这国家自私自私，但是说你说每个人谁傻呢？人也不傻。你要真的把人家捆在放在家里，那肯定也不用，我也不愿意啊。我现在虽然说每天都出去，哇靠，我这体重110斤。我崩溃，我天天坐在电脑跟前，脸都灰了。就拍的视频，我的粉丝们说：“妈的，你的脸色变灰了。”我靠，人快死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这么多，虽然是确诊的，就查出来是阳性，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住院。像华盛顿州就是，上星期五就有700个人，新增的确诊病例，但只有15个人住院了，其他人都在家里面。就这样子，就其实大家都是不怕，没什么人怕的，也没有说，哦，我们病例很多，我们比中国就差了。我觉得大家活得都蛮开心的。
不是，说实话，如果我得了的话，
嗯，
我还是愿意待在家里，因为医院这种东西还是少去为妙，知道吧？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看那个医书，你给我真的，我是信医生，我相信 professional 的，但是呢。你说你要让我真的去医院，我其实看了我也毛骨悚然的，尤其是美国的养老院，我也去过的，那老头老太看上去吓死人，我靠，这个让人接受不了，你知道，我宁肯待在家里，死也死家里，是吧？
对，所以这个，比如说疫情控制好跟坏，不能不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好坏的一个标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可能没想到，
嗯，
你应该从那个这个有些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你是生产疫苗的，或者说你是传染病的，你可能你职业生涯一辈子都没人理你，也不会上电视台。但是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你能上电视台了，对不对？那么你的第一反应是干什么？或者说你看见钟南山怎么干了？他家里人都是开这个药的，对不对？他会说：“哎呦，这个双黄连可能有效，对不对？”他说了可能，然后媒体记者就说有效，接下来就说非常管用，对不对？里面就有很多，只要有钱这个东西在，
嗯，
很多东西都是很肮脏的。什么时候好？为什么毛主席那时候没有推翻？我那时候毛主席刚去世那几年，其实中国很安全的一些食物，为什么？有了猪瘟那些都是要严打。猪全部都要埋掉，这些东西都就地消灭的。那现在谁管？我跟你说，说实话，我认识那些谁管？不管了嘛，对不对？妈的，猪死了，我想管他3/7，先弄了，先卖给别人再说。
去年不是中国猪瘟嘛，所以后来就正儿八经的猪肉就没有什么，就是很多他们说市场上卖的都是死掉的这种死掉的那个瘟猪的肉，很多都是。就，但是他们说这个也是一种冠状病毒，在猪里面传的。
那它猪瘟很多的，因为是什么，嗯？你可能不知道，我爸爸兽医嘛。为什么猪瘟多？因为它鸡瘟也多。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大养殖嘛，对不对？大养殖的特点是什么，
嗯？
就是说把大家都挤在一块，那鸡都挤在一块，
嗯，
然后有些鸡一生病，全部都生病，而且人也不管的嘛。人要的是什么？45天或者35天，这个小鸡成小蛋儿孵出来，这45天之后就能上市卖钱了。这是我作为资本家我最 care 的一个事情，
嗯，
对不对？谁他妈 care？ 别人吃了会怎么样？我说我这小鸡活蹦乱跳的变成45天了，对不对？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什么？小鸡莫名其妙的我这死掉，我卖不成肉，对不对？ 你说这个东西谁管？没有人管。所以说你美国这边稍微好一点，就是说有人拿枪，有人拿这个真正的就是独立的他管。你真的像中国很多东西都不管呀，那谁管你？
对，然后这几天其实。美国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大事情，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我知道，很多华人都是希望特朗普上台，川普上台，继续连任，然后呢，很多人都拼命的都在筹款，甚至就是说给特朗普捐款，特朗普实际上也不缺钱啊，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是看不清楚，就是我现在。我认识的有一些人当中，有的人觉得特朗普上台是没戏的，然后有的人就觉得我们一定要让特朗普继续上台，不然的话，像特朗普所说的，如果民主党胜了，那共产党就要把美国打垮了。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选举有没有什么展望？因为正好是民主党代表大会还有共和党代表大会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关心，接下去这个会是谁上台？
帅哥说吧。
张燕你讲。
其实那个我们从两个党的这个大会啊，我们能看出一些端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民主党大会呢，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来参加，然后参加的这种人的成分比较，各方面都有，甚至包括共和党的一些人。那共和党大会呢，我觉得就显得比较单调，这里边有六个是特朗普的家人，然后包括蓬佩奥都没有参加，首先我肯定是从立场上来讲的话，我肯定是不支持川普连任的，所以我有可能会偏，但是呢我觉得从他们两党参与的人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最起码从美国的政治局势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反川的人会比挺川的人会多一些。
因为民主党毕竟人比较多嘛，就是很正常。就普选的选票，那个本来就是那个谁领先，现在主要看人。但是我跟西雅图的几个年轻人聊过，就是这种白人年轻人啊，他们也对这个，其实对 Joe Biden 啊，他们其实信心也不是特别足。
就是对 Joe Biden 不是很感冒嘛？
对对对。也或者说对 Joe Biden 也不是特别感冒，也就是后果，也就是说整个就是感觉我仍然会支持民主党，但是民主党的可以就是说这个 Joe Biden 好像让大家就提不起兴趣来，就是这个。
所以我就想谈一个就是跟预测无关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也是我来到美国这些年就是观察美国的这个总统竞选的一个疑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总统选举由两党来控制？你知道，就像刚才顾博士说的，就是拜登其实并不是民主党里边最优秀的人，但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党派的利益，所以把他推到这个竞争的位置上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两党控制，然后其实有很多优秀的总统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呈现的时候，实际上是让我们感觉挺有希望的，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变成你所有期望的人最后莫名其妙的就被干掉了，然后剩下两个大家感觉垃圾的人，然后你从两个垃圾里边去选一个 不那么垃圾的人，然后被迫投出你的选票，或者到最后你就根本就不想去选。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竞选的一个现状，这个让我就是感觉非常的迷惑或者说不舒服。
这个两党本来就是两党制嘛，其实
No， 美国不是两党制，美国是两党独大，
其他政党都是可以混不计的，没什么人，
就是没有他们那么有力量嘛。但是就是好吧，就是你们两党，那你们两党本来初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众星荟萃，对吧？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政治主张，然后让人感觉美国的政治有可能会有所作为，或者说有所期望。但是选着选着就突然这个人就退出去了，或者那边人被干掉了，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就是两个。那这两个人呢，实际上在整个初选的过程中，实际上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挺烂的，只是这两个人有可能为他们的党派赢得大选而已，所以就被
那没办法，这个人无完人啊，而且他们都是初选当中赢的呀，就是就没，
我知道，
所以呢那么多竞争对手，所以打不过他们，只能就是说其实今年是拜登基本上没什么悬念，就选了几个州，其他的噼里啪啦全部退出了，结果就后面都不用选了。因为四年前就是那个希拉里就是选的时候，跟那个那一年希拉里跟那个奥巴马选的时候，那个比较激烈，因为你也没想到奥巴马会赢出来，就是一开始。这个民主党内这个希拉里跟奥巴马，好像希拉里应该是从那个资源来说、阅历来说，应该是稳赢的。结果奥巴马跑出来个奥巴马，然后他们厮杀的非常激烈。那最终就是每个党的这个提名人都是初选当中赢出来的，这个还是不得不服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走流程，这个走到底。这个就是相当于现在以前的快乐女生或者现在的什么浪姐一样，一轮一轮的打下去，最后赢出来的，你这个不得不服的。你不能说你赢了得了，相当于是党内已经得了冠军了，你说你这个人很烂，你不能说你说他烂就不行了。哎，他赢的呀。
不是比如说我们以选秀为标准哈，那为什么是两？就比如说选秀的时候，他不会以公司为背景，对吧？你公司有六个这个选手，那个公司有三个选手，那个公司有八个选手，然后三个公司最后无论你有多少个选手，最后你每个人只能出一个选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最终选就是大家选票的时候，应该不是两个人。而是可能十个人，也可能十二个人，对吧？然后你去靠微弱的选票，然后去获得总统的位置，也可能靠一个非常大的选票。总而言之，就是说不是两个人，或者不是两个党派的竞争。
对，他初选的时候是同一党派的，但是他也是就是属于是最后拿到那个选举人票也好，或者其他的票。总票数最多的是算获胜的，应该是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理解啊，就是两个党派呢，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这个激进啊，一个民主，一个是共和，两个党派。那他们呢，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贡献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以现有的这个整个体系而言，它趋于保守；然后另外一个党派呢，它趋于更加的这个。推动社会进步吧，对吧？包括各个方面吧。那实际上他们的两党，我觉得在竞争的过程中，他们有些时候并不是完全是依靠推动社会进步，或者说是去保留社会的一些成熟的体系。其实我觉得 不是那么明确，而是更多的他们去追逐或者想象一些民意，然后去提出一些政治主张，而且这些政治主张是并不合乎逻辑或者说是真正的经济推敲的，更多的是站在台上张开嘴就胡说八道，然后转过身来就不认账的那么一种政治的一种伎俩，而不是真正的能够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
没有，就是美国的竞选就是本来就是他有选举以来就是竞选的双方找对方的错，哈哈，就是他最终目的就是不能让这个就是问题特别大的人去当领导的。你如果就是说有点劣迹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那个被盯住了，那你如果讲不清楚的话肯定上不去的。那所以就是说通过这种制度之后，最终他选上去的人不会祸国殃民，至少他总是。所以几百年美国这个民主，他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因为他几百年这个制度一直是比较平稳的，就是他选举的时候就是找差的。就我们以前我电台网站上也发了一首那个也1860几年，就是清政府派了一个官员到美国观看那个大选，后来他写了首诗，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跟现在就差不多，就是抓对方的错。所以呢，每个人站在台面上你去公开竞选的两个人都是劣迹斑斑，因为都被对方就是扒的给体无完肤了，真是。那实际上呢，他们都是这个竞选整个过程是千军万马，这个打仗已经是领头的两个人，其实，那所以呢，他这个竞选能够磨练出来，那整个领导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其实，在初选的过程中，就像你说的，他每个人都被扒得体无完肤，所以真正的到最后两个人站在台上竞选的时候，实际上每个人都像光着屁股的小丑。无论当时的希拉里也好，还是当时的这个川普也好，但是你没得选好吗？就是两个光屁股的小丑又怎么样？
没有办法，对，他在这个制度只能选择两个人。
对，这就是
没有机会的，
就是实际上美国人没有什么太多选择。
你这个已经比那个一党参政强太多了。
那当然，我们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就是千万不要以中国对做对比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在为美国的政治再去探讨或者说关心。如果我们说只要美国政治比中国好的话，那我就不用讨论，对吧？那
他这个选也是一个制度嘛，就是可能也是几百年来他形成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因为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华盛顿州他要选州长，那。最终就是结果呢，初选的时候有36个候选人，那他经过第一轮初选只许有两个，那就是你初选当中得票领先的两个再选一选，你加第三个第四个没有意义啊，你选出来肯定是比不上前两个的呀，那这就两个烂苹果里面选一个更加不烂的一个呀，就是这样。
我觉得哈，就是如果美国初选当时的总统如果现在重新站到台上来讲的话，我不认为川普或者说是拜登最终的选票会比他们高。因为我觉得
这个就浪费资源了，你这个总是初选选出来一个，然后两个候选人再选一选嘛，就大选了。
当然了，就是如
果一旦
选出两个候选人的话，那你当然没必要啊。
他就是这个制度，他就是要有初选，你不然的话几百个候选人大选的时候一起选的太乱了，真是。
是太乱了。
嗯。
但是我觉得会比现在。
这只是一个你现在讨论的就是疑惑的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就是他就是这么个制度， 先初选，你初选赢了，在大选两个人选，就这样。
我知道。
那是
我们探讨的就是，
那就是你初选都赢不了，你去你期待他赢大选，那这个反正也没什么必要，就是这样子。
是这样哈，首先初选从来没有选过，就是选是什么？选是投票嘛，对吧？就像当初特朗普，很多人从民意调查也好，什么他都
他也是选的，他特朗普上去也是选的。他是共和党的党内选的嘛？
我知道党内选
都是投票的，每个州都投票的，投到最后他赢了就是这样子。他一轮一轮的，最开始特朗普四年前最开始的时候民调只有2%，后来就是一轮轮过去之后，他就慢慢的把对手全部干掉了，就是他就赢了。
他是靠每一轮都是投票。
每一轮不是每个州，他是初选一个州的跑的，最开始新罕布希尔，然后那个爱荷华这些初选就是，然后每个州就有几票嘛，就加起来，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大佬能够单独也有票，然后最后他赢了嘛，这是他的制度啊，他就是这个美国的制度是这样的，他这个比台湾或者什么这个选举。强多了，台湾只是一个民调，投票都没投，那是美国那个，他这个初选是还是蛮严格的，真的是一个州一个州的跑的。一开始今年那个拜登，他一开始，第一个州也是 New Hampshire， 他是输掉的，输给那个 Peter 但是很奇怪的 ，Peter 就好像第二轮，到后面几个州，爱荷华或者什么，他就突然退出了，因为他。第一个州他赢了，赢的大家都很意外，为什么？然后呢，还以为那个拜登今年没戏了，结果后面几个州全是拜登赢，然后那个Bernie Sanders 也退出了，之后他就没对手了。那结果接下去几个州都不用那个了，都不用选了，就是其他退出了之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选票上了，所以呢，他就稳赢了，就是。那以前就是四年前，不是四年前，就是。奥巴马跟希拉里在初选的时候是竞争的，真的拼到最后一个州的，那个拼的特别特别厉害，都是全是选票，一票票的投出来的。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网络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顾博士，你投票的话，你会投谁呢？今年大选？
你这个在下图没法投啊，下图肯定是绝掰的赢啊，而且我们去投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结果就已经出来了，因为我们有时差嘛，对不对？
不一定，因为现在如果下图翻盘的话，那个就拜登就危险了，知道吗？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下图最后
如果那个如果华盛顿州加州翻盘，就是有蓝转红，那这个拜登就不用选了。
不是，我就说啊，我们一般是 default， 我们这三个州全都是属于民主党的，
就
是说基本上只看前面的摇摆州。等这个这边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六点钟投票截止，七点钟投票截止的时候，那个时间其实那时候在东部他们已经知道结果了，九点多、十点多已经知道统计出来谁是谁，因为他把这个三个州的选票都默认
算到兰州去的，对。
对，就自动选给民主党，所以说，
那实际上是所谓的选举人票嘛，选举人他是比如说，华盛顿州有二十张选举人票，二十张选举人票是有二十个人的，就是照规则，如果你这个简单多数就是那个是选民主党的，那么这二十个人都要投给那个拜登的，但是这些人他可以不投，也可以不投，也可以照自己的投。如果你照自己的投，那是有惩罚的，就是说一个是要罚款，再一个是就是剥夺你以后的那个，就是以后就不能当这个选举人嘛，就这样子。所以呢大多数人是不愿意那个违反规定的，但是上一届选举的时候，选特朗普那个选上总统的时候，有三个人还是违反了，他就说我不愿意投特朗普，他甚至投的是桑德斯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就是说这就是哦，他们没有投那个，他们没有投希拉里，投的桑德斯，那这个是违反规定的，就是说你简单多数，照规定就是应该选谁就要选谁，你如果违反规定的话，还是因为他投桑德斯就作废了嘛，这分票，就是这么搞的，就是，
嗯，但基本上应该还是。这次还是共和党赢得，
对对，
但是可能在州的方面的话是，可能他应该不会拿下国这两个会的所有的，他不可能总统还有这个叫什么国会的那个
国会，对对，
两个都拿下，这个比较难。
那很难，这个现在特朗普已经很拽了，就是他当总统，然后参议院就是共和党是多数党嘛，然后就已经，但如果两个就参议院众议院全是那个的话，全拿下，那就超级大总统了，就是他基本上也没什么拦得住他。
对对，但是今年的话，一般说来都是第一届总统会让他继续去做点总统，所以说这里竟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嗯，啊，这是你的看法啊。
对。
那个顾博士，你有什么？你有什么特别想讲的？什么？
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旅行可以打开啊。
啊？
你们预测一下什么时候旅行可以打开？我已经
今年，我觉得今年打不开。啊，今年打不开，我觉得今年都打不开，因为看学校嘛，学校今年就是秋季都不开学，都是那个远程嘛，就是就比较麻烦，因为他现在特朗普对那个疫苗他比较着急，所以呢他想要先用那个剑桥大学那个就是那个疫苗。所以今天那个美国的疫苗股就都大跌暴跌嘛，就是因为美国有好多疫苗，就是好多领头的那个生产疫苗的公司，那个研发疫苗的公司，你前面股票已经涨了十几倍了，然后都等着他们被那个 FDA 批准了之后，他们就会大发一把。那现在因为美国本土这个疫苗等不及了，他就可能先用那个英国的了。那如果这个疫苗用上去了，大家都不得病了，那可能就好了。那就不然的话，现在在美国现在这种德性，大家又等不及，然后呢又不肯戴口罩，又怎么样的话，停不下来啊！这肯定还在继续传哇。不是美国又不能像中国一样这个封小区，然后又这个城管又公安又国安又什么，每个人都给管得死死的，那不可能的，美国这个地方。
现在问题是，美国不是封小区不封小区的问题，现在是美国连加拿大都过不去的问题。 就是整个疫情的控制来讲的话，实际上每个国家都会尽可能的控制外来的这个传染，不仅仅是中国，加拿大也不想让美国人来，欧洲也不想让美国人来。对，所以像顾博士提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旅游能够，或者说是通航？其实我的朋友这两天就要回中国，因为他是做生意，他没有办法，他就只能提前就是打码14天，然后
健康码，
然后回国以后
隔离十四天，
然后七天在酒店，这还不错了，就是原先都要14天全在外边，所以短期旅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短期旅行你光这一套东西你都，对吧？你说为了开会2天的事情，然后是不太可能，所以你常像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家在这边，然后生意在国内，他就只能就是忍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最起码就像小袁说的，12月之前是不太可能，12月之后疫苗的情况还要再看，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疫苗的认可，像
对美国就是这样子，特朗普他是不照常理出牌嘛，人家一直都这么说，因为他现在最大的一个把柄就是说他这个疫情控制的不好，就是因为在他手里面疫情成了全世界最差的，那么他然后等美国这个走程序，就 FDA 然后呢多少期临床这么走下来的话，一直到他总统选完了还出不来的，那怎么办？他只能用英国的疫苗，所以呢他今天已经说了他要用英国的疫苗，所以他在选举之前也搞一搞的，那11月份选举的话，他至少10月份，对，我觉得最晚10月份这个疫苗应该那个了，要开始给大家打了，不然的话，那如果英国的疫苗立竿见影啊，一打，人家说哇、哦，那明天就新的确诊人数大幅下降，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一下他一选情一下子上来了。
英国的疫苗也不可能专供美国嘛，这是第一。第二，它有一个产量的问题。第三，美国3亿人，你挨个打，一天打多少，对吧？你真正的说全打完疫苗，
他总有办法的。这个东西，他如果买过来，买个3亿只，然后咣，反正是
生产
不出来
好吗？生产不出来好吗？
嗯，
你可以定，但是不一定能给你。对啊，它有个交货期的问题，好吗？所以没有那么乐观，买英国的也好，买月球上的也好，它都要有一个时间段，它都不可能。特朗普他是不用逻辑去推理这些东西的，他就觉得我要弄个大新闻，然后让大家嘣，然后他这个选票上去一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但我觉得其实中国没有疫苗也控制下来了，还是蛮神奇的。
对啊，我刚才说了，
也不是完全控制下来。我跟你说了，
嗯、啊，那我们节目差不多了，就是今天感谢那个张立明先生、龚颖琼博士参加本期的13谈，那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